来到你这个宝座，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了、听了、看了，我们就能够记住，也让我们把我们所头脑中所记住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去谨守遵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和服侍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保守保护，在路上还在开车或者在家里面上网做准备的弟兄和姐妹，保守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按照咱们这个进度哈，是这个。继续的这个小先知书哈，弥迦书和那鸿书，我们一般弟兄姐妹在这个小先知书的学习中，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一个是篇幅很短，再一个里面呢可能内容呢常常不知道这个小先知因为12卷嘛都在讲什么哈，就是好像一个。不太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和这个不像这个大先知书哈，因为它是像这个以赛亚书好像66章，可能比小先知书加起来可能还要长。我想小先知书12卷也不见得有66章，我没有加过哈，我那么猜测应该没有。所以他因为是一个作者哈，所以他有一个。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主题在里面，所以这个背景写作背景这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小先知书呢，它毕竟是12个作者横跨了几百年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就知道哈，先知书一般来讲，先知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或者说神拣选这个以色列，在旧约这个时候，神设立了这个君王哈。设立了祭司，设立了这个先知啊，所以呢，在这三个职责呢，君王呢就是治理啊，治理，所以就是在这个政治上啊，在组织上，在生活上，在军事，反正各样的就是，人们的这个平常的衣食住行啊，就是在这些方面，君王他要发挥出一个领导的这个作用啊。秉公执法，然后爱神爱人啊，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君王。然后呢，那祭司呢，那他们神设立祭司呢，就是他们在神和人之间来实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献祭也好，或者说是实际上是它的背后的是敬拜哈。敬拜也好，就是他们来，就像今天的诗班哈，有这样的哈，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这个祭司的职责呢，就是他们平常，因为他们祭司是很多人哈，不可能都是在那个圣殿里，他们是分，他们也是轮班的，所以平常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来教导百姓。这个圣经或者是旧约的这个律法书啊，这旧约的这个圣经，至少那个时候都有这个摩西五经啊，教导这些圣经，所以让百姓呢，虽然他们那个时候都很多人没有读过书，所以自己也不见得能够识字，但是至少他们可以这个百姓可以借着这个祭司的教导，可以学习这个。可以学习这个神的话，就像今天我们组织学的老师，我们带查经的弟兄姐妹，还有主日讲道啊，他都是实行的，都是这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职责哈，在教会里头，这是祭司。当这个国家这个君王他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很好的发挥功能哈。败坏了，或者是怎么怎么哈，或者是这个国家的祭司已经不以这个服侍神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目标，而是以这种以这个 把这个金钱当做得力的门器啊，就像这个星爷讲的，他们以贪图这个生活这个安逸，贪图富贵，然后他们收贿赂，哎，这样的时候啊，或者说同时国王和祭司阶层这个都败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预备的第三个力量啊，就是先知，把他们给叫出来啊，所以先知实际上是一个不固定的，所以先知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国家百姓都离弃偶像，百姓单单的敬拜神，然后国王或者是国王他手下这个治理的整个团队都是这个秉公执法，都是公正公义，然后廉政爱民，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先知。你看不到先知啊，这个先知都是默默的。当这个正相反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的这个领袖的这个败坏了，甚至同时这个祭司也败坏了，这两个阶层都败坏的时候，先知神就会呼召先知。但是先知呢是不固定的哈，你看国王这个阶层、祭司阶层是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哈，而且是世袭的。但是先知这个是不一样的，先知有上到这个国王，像大卫他也是先知啊，还有这个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弥迦拿，今天弥迦书先知弥迦，还有这个拿鸿，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哈。最普通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百姓哈，下层的哈，所以神也可能呼召他们，所以神呼召谁，这个神的主权，他就是呼召那些忠心的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约拿，这个约拿就不太忠心哈，这个约拿这个神呼召他，让他去尼尼微啊，让他向西北，他跑到啊，让他往东北。往东北这个方向哈，哎，他跑，让他往东，他跑西去了哈，他跑这个西班牙，跑哪？他失，所以他就这个不听耶和华的话。但是神也会使用这些不听话的人哈，也是，当然大多数都是这先知都是很忠心、很听话的，神就让他们出来，首先斥责这个君王。是，然后斥责这个祭司啊，然后也斥责，如果百姓也是同样败坏的话，也斥责百姓啊，所以就是让他们悔改，然后不悔改，你们就会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审判就会来到，甚至这个审判有的时候现世报啊，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管教。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哈，这个教会里面是正常的哈，正常的这个教会里的这些牧师、长老、执事哈，教会的组长、主席，他们都是遵照神的这个指令去做。可是你就是不听哈，或者说你或者这么讲吧，或者是还有就是当然有这个教导的哈，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在教会里面做这个，那他们。都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得神的祝福，就会往前走。当这个教会有一部分哈，或者是这个负责这个长老，这个啊，很多长老不好好治理这个教会，或者是很多牧师不好好的去牧养啊，这个牧养教导。啊，包括组织学老师啊，包括小组长带查经的时候，都是查一些这个大家喜欢的哈，一些娱乐的东西，不是查神的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可能就会败坏的时候，神就会差遣一些人哈，来这个去告诉教会要改要悔改。如果教会继续的这个不悔改，那么。这个神的这个管教就会来到啊，那么将来的审判，那神是一定会在主耶在基督台前审判是一定会有的，那么管教就会来到。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我们这个牧师牧长团队和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导这团队，我们是忠心遵行神的话，但是教导了你弟兄姐妹，你个别人，你就是。这个凭着自己里面的这个私利，或者是里面的有一些什么东西哈，没有对付你，就是不听这个教导，那么同样也在这里面也是一样哈。那么百姓犯罪的话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有人会有人 这个跟你提出来哈，或者借着讲道哈，借着查经，给或者间接的或者直接的给告诉你，如果你不听哈，不悔改，你悔改了，主耶稣的宝血就洁净就赦免。如果你不悔改，那么一种可能，也许神任凭你哈，还有一种就是神在你活着的时候，这个管教啊，神的管教，我们说新约我们用管教这个词，这个管教就会临到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审判啊，审判就是讲到末世的这个审判，那么也会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哈，无论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实际上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哈，而不是说你看以色列人那时候南国犹大太差劲了，这个北国哎呀还拜偶像，实际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哈？把这个金钱、地位、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这个配偶当成我们里面的偶像啊！我们实际上，这个我们并不比这个当年的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好到哪去啊！甚至圣经这个罗马书说，我们这是野橄榄啊，我们是野橄榄树的枝子，他们是橄榄树的枝子，所以我们不要去看不起他们哈。神可以把他们剪下去，把我们接上。神，如果我们这个就是硬着心哈，我们只是这个顽梗悖逆哈，我神也照样可以把我们剪下去。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哈。好，我前面就先讲一点这个也为我后面这些课。在讲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可以对照自己啊，不要去总是指责别人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哈，这个弥迦书和这个拿鸿书啊，这两卷书哈。那么你看一看这个我画圈的这两个哈，你就根据这个时间，你就看到哈，这个弥迦应该是。在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哈有还是有一点错。实际上弥迦书哈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亚述把这个北国给灭亡的时候啊，722BC 公元前722年到723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哈，亚述把这个北国把它完全给灭掉了哈，灭就北国就亡国了，十个支派就亡国了。都被掳了哈，那么拿鸿书呢？实际上它是在这个北国已经灭亡了，但是南国呢还没有哈，所以你看这巴比伦哈还没有亡了。这个巴比伦是586年 BC 586，还没有把这个南国犹大灭亡了，所以这个拿鸿是在。北国已经灭亡，南国还没灭亡。当然，这个弥迦书也差不多，也是在这样一个北国已经灭亡，南国还没灭亡，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头哈。所以你看看这时间背景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弥迦啊，弥迦。那么这弥迦这个人哈，我们先看看弥迦这个人哈。弥迦这个人呢，他是南国啊，在南国犹大，他是在一个。一个偏远的一个小村子叫摩利沙啊，那么所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啊，他是做什么的？圣经里没讲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啊，可能是牧羊的啊，也可能是种地的，也可能是做什么手工，做一些小手工的啊，就像主耶稣他爸爸就是做木匠啊，他也可以盖房子啊，做这些房都有可能，但是他是一个平民百姓啊。所以呢，他能够接触到自己这个阶层哈，所以他亲眼他能够看到这个社会啊，这个统治阶层的这个不公义，以及呢底层民众这种生活的这种艰难艰辛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弥迦，所以他就指出哈，国家现在国家真正的这个危机啊，不是外面这个亚述这个大军这个强敌啊，他多么的强。而是我们这个神的这个选民，我们有没有忠心？我们有没有顺服？哈，我们有没有跟随我们的这位耶和华神？哈，还是我们去犯罪？哈，或者是我们去拜偶像？哈，所以 他是讲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实际上也是照样啊。我们今天在美国可能会好一些。如果我们是在那些艰难的哈这些抵挡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些遭迫害的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我们看到外面的力量似乎好像那种社会、法律、军队这种警察这些是我们好像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无能为力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我们的危机不是啊，不是外面逼迫我们的这个国家政权，而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到底啊，是不是跟这个神在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北国这个以色列是刚刚啊被亚述所灭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呢，他就特别指着犹大就讲预言哈，就说犹大，如果你不悔改。那么耶路撒冷和圣殿也跟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哈，就跟撒玛利亚一样，也会被毁掉哈，被烧，皇宫被烧掉，这个他们当时所盖的这个丘坛也会被毁灭，然后百姓也会被俘虏啊，所以都会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后来果不其然哈，大概100多年前以后，当先知耶利米那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犹大啊，你想想，一想是722啊，586，差不多150年，150年之后，这个南国犹大才灭亡哈，差不多100多年之后，当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哈，耶利米书你要看哈，前面一半部分是犹大还没灭的时候，后面一小部分，差不多一小部分的时候，犹大已经灭亡国了哈，先知他们也都。啊，这个先知他们也都遭遇亡国的那样的啊逼迫哈。后来这个当然犹大这个耶利米是被他们带到这个埃及哈，所以这个虽然没有被掳走，但是也是一样哈。所以这个差不多100多年之后，有人就想到这个先知这个弥迦所说的话哈，甚至。当时还救了这个耶利米一命哈，因为耶利米差点就被他们杀掉哈，因为他竟讲这些百姓和这个君王不爱听的话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哈，记在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所以这个事情是很独特的哈，在一般的圣经里面，你要去读这个先知书哈。五卷先知，五卷大先知，然后12卷小先知，一共17卷书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啊。前面的先知讲话，救了后面的先知的命，不多哈。这是一个例子哈。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经文，你看差不多100多年前以后，在耶利米书啊，那个时候弥迦早都过世了哈，100多年了。这个先知耶利米哈，这个你看他在他这个二十耶利米书26章，他说犹大王。啊，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个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哈。那么这个约雅敬哈，这个约雅敬这是一个恶王啊。他是这个约西亚前面哈，应该是是西底西嗯马拿西马拿西马拿西对马拿西是一个很恶的王啊。马拿西前面。就是西西家很好的王哈，所以这个弥迦他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啊，所以他讲那个时候，所以西西家没有不但没有这个去责罚他哈，而且还善待他，因为知道他虽然讲的不好听，你们不悔改都得灭亡什么的这样的话哈，所以他没有，所以这个所以应该这是他祖爷爷哈，那个时候约雅敬的祖爷爷的时候哈。你看，跟他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到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就讲到说你们这个作恶哈不悔改，你们都难逃这个审判。所以你看，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啊！当然，这个先知一定是那些假先知哈，所以就说你讲这话啊，讲这个大难临头，现在这个巴比伦已经。常常来攻打我们，现在已经兵临城下了。你不说点这个让我们鼓舞士气的话，你还净说这些这个啊拜师让我们这个灰心丧气的话，说你讲这话的人不得好死，你必须得死，我们今天就要杀你。所以 他们就抓住他，要把他送到王那儿，要杀他。但是也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些人哈，16节没全哈。他说，首领和众民啊，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啊。那他说什么了呢？所以你就看哈，这个国，然后20节，国中的长老也有几个人起来对众民的。对聚会的众民说：“哈，你看这个长老是也是协助国王治理百姓的哈。他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啊，西西家是个好王哈。他说有摩利撒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这个意思就是说被蹂躏啊，这就像耕田一样的。你看拿那个犁。”弄那个田啊，也就是说，就像你，如果你不明白这话，你就想想当年抗日战争时候，中国老百姓哈，这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大地就像一块田，被这个耕种哈，就被日本哈侵略蹂躏哈，轰这个飞机炸呀，什么杀呀，什么这些哈，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哈，就是因为一跑起来，就耶路撒冷都。变成乱堆哈，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因为这个殿这个丛林嘛，就是没有人去管理它，就是自己想怎么长怎么长啊，形容那种荒凉啊，没人管理。好，那么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吗？说你看当时。这个弥迦讲的这话也跟今天耶利米讲的一样，都是难听的话，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他啊，没有治死他哈、啊。他说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啊。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所以结果他们就没有敢啊，连这个约雅敬王听了这之后。也是哈哈，面面相觑，他也就最后就把他把西把这个耶利米就放了，没敢杀他哈，所以真的是这个弥迦这个预言救了耶利米一命哈。好，那我们再过来继续看这个哈。好，我们看看这个弥迦书的这个背景啊。这个弥迦书哈，这个先知弥迦呢是在犹大王这个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哈，他们这次按这个顺序，哈，所以他很多时候是在这个西西家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三个王，哈，然后呢，被神差遣说预言，哈，他呢是与著名的以赛亚先知是同一个时期，但是两个人呢是来自，因为他生活在不同的这个社会阶层，哈，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以赛亚是这个贵族，哈，以赛也这个皇帝的。当时这个西西家，他是西西家的，西西家的爸爸是以赛亚的爸爸的哥哥，哈哈，所以他们都是表兄弟啊，所以他这个弥迦呢，就是来自于农村了哈，一个老百姓哈，平民百姓，所以当时亚述这帝国是正是强盛哈，所向披靡，对于。那不光是对这个以色列啊，对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其他的国家哈，像亚兰啦什么的，他们都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这个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果不其然就得被亚述给攻陷啊，然后把他们灭掉。所以这个以色列唇寒齿亡哈，所以以色列被灭了，一定对这个跟他紧邻的这个南边的这个犹大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震撼哈。所以弥迦书在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南国被灭这件事，以此呢来对犹大进行警告哈。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们这个不这个去悔改哈。不悔改，然后是善待这个百姓，公平善待哈、啊，然后做官的要悔改，要百姓也不要去，也同样的百姓也不要同样的去作恶啊。所以呢，他们你看这个基本上这个弥迦呀，主要是在 看到这个，在这个比较多的是在这个基层哈，他看到这些统治阶层他们这个在这个政治经济这上面欺压百姓啊，这个讲的比较多。那以赛亚呢，同时在这种更高层啊，或者说更属灵的这种，在这种偶像啊敬拜这些东西，他们以赛亚啊，所以他们是互补的哈。这个，所以在就是在这个里面哈，所以这个统治阶层，你看这里面不但包括国王和这些长老哈，也包括祭司哈，也包括那些一般的有钱人哈，这里面所谓的富商地主啊，也包括那些假先知，他们也是讲这些东西可以这谋利啊，就是这样一些阶层。这是他的写作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的哈，这卷书。对于我们理解呢，这个圣经会有帮助哈。那么这个弥迦书呢，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它是12小先知书之一。在旧约哈，这个小先知书他们是一卷书哈，所以它那皮卷哈，12个小先知书它都写在一张这个皮卷一卷里头哈，所以一读都是一卷书哈，一卷书。当然他们也会分标题。他是以对社会不公的强烈谴责、对权贵欺压百姓的严厉批评，以及交织其中的弥赛亚的盼望，将来弥赛亚来了，我们就是公平公义治理这地哈，所以给百姓既有这个对这个执政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统治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批评。指责和这个揭露，也有对百姓的这样一个安慰，将来我们的这个盼望啊。所以其中最著名的经文哈，这个弥迦书6章8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时候常用这句话，我们无论线上的还是我们在教室里面，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弥迦书6章8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哈，我们大声的一起读哈，预备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当时一般的百姓也好，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神的选民来听，是很，我们今天听来就觉得很对呀。他们觉得是很这个，他们觉得很让他们这个震惊的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耶和华所指示我们就是献祭，好好献祭，到时候你就别迟到啊，然后的按照要求。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他没想到弥迦说神说了，说他要的最主要的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哈，与你们的神同行哈，与神同行就是照着神的话顺服去做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节经文呢就被视为先知思想的这个精髓啊，先知就是来用今天的话就是来今天来批评人的哈，或者说就是来骂这些有钱有势有权的这些人的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你要是看这个读旧约，先知都大部分都没得好死哈，都不都下场都很都都是都，你像以赛亚，据说是被锯给锯死的哈。那耶利米也是被杀掉的哈，所以先知大部分先知，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来批评人的哈，所以他们大部分一般的人都不会喜欢他们哈，所以他们你看在这个里面，他就在这里面就是通过底层民众啊，也他们的这个盼望，以及实际上神的心也是一样，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如果当官的，都是这样的话，那岂不这个天下哈？至少以色列这个选民男，这个有以色列国，他们就会这个天下太平哈。好，所以这里面呢，先知呢，弥迦与同时期的以赛亚的这个视野、宏观的视野是不同的哈。但是他们都是被神奉神来说话哈，所以有一些是这个平民先知哈。像这个耶利米哈，虽然不是贵族，但是耶利米也是祭司阶层，所以也是相当于上层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高层的，有低层的哈。你要是从这个地图上看呢，你看撒玛利亚在北边哈，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南边哈就是 那个红线就是这个界啊，这个南面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首都。这个摩利沙就是在更南边啊，很偏僻的那面红线那边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腓力士啊，腓力士人住的地方哈，腓力士有5个城。好，我们看弥迦书哈，虽然弥迦书这个很短哈，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弥迦书，它实际上影响还是很大的哈。在这个新约里面哈，我们底下会看一看经文哈，有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提到这个弥迦书，还更加有神奇的，就是说在这个弥迦书里面，在这个耶利米书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西番雅书哈，还有以赛亚书。都跟这个弥迦书产生，就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彼此这样的哈，还是很不多见的哈。新约沿用旧约，还是很多这种情况哈。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弥迦书里面哈，5章2节这里面讲说，这个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这句话我们每到圣，至少我们常常会读，至少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圣诞节，我们圣诞节的这个 Christmas Eve 这个 meeting 哈 special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中，一定会念这节经文哈。那个哦，这个以法他是伯利恒的别名哈，这2个地方都是。都是这以法他是他更早之前的名字哈，所以这是指同一个地方，都是指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不太远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里面哈，也就引用这句话哈，因为这个大希律就问这个博士哈，问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哎呃不不呃那问他们当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说我们就看那颗星，我们跟着那颗星走。后来他们就问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些文士，问他们这些文士、祭司、文士，就说那个耶稣当生在什么地方啊？他们说哦，他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这个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实际上这个先知就是指的弥迦哈，是哎，在2章6节就是讲到这个哈，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一听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讲弥赛亚了啊，讲耶稣基督，讲弥赛亚，所以这个啊，然后这个啊，这同样哈，这是讲到这个这是约翰福音哈，就是把这个里面哈，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精髓哈，这个神学的这个意思都带出来了哈，啊，讲到基督大卫，为什么基督是大卫？这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他就更加把那里面的那个精义都给启示出来，是同样的一件事啊。那么另外，在弥迦书里所提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余剩的民，以色列哈，虽然大部分人以色列他们都是灭亡了哈，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哈，他们被审判啊，就像这个在旷野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哈，这个神为了遵守他的约啊，虽然大部分人都在旷野里面都倒闭在旷野，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最后神带领他们哈，所以这就是渔民的这个概念。所以呢，弥迦书里边也讲到啊，这个余剩的民啊，将来要这个盼望哈、啊。你看这个里面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哈、啊，也都是这样一些。你看西番雅书也同样哈、啊，讲到这个余剩哈、啊，就是在你的这个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啊这个罪孽，不说谎言啊，就说讲到这个渔民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后来到了这个新约哈、啊，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真的就这样啊，同样这些渔民，像就像这个12使徒， 还有当时信主的这个120人，然后有5000人、3000人，这些都是犹，你说犹太人今天都不信耶稣，但是好多人不信，但是有一些这个渔民他们是信的，他们是跟随的，并且甚至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得听这个福音，我们才得拯救啊。所以这样一个啊，那么新约对这个耶和华的渔民呢，有了这个保罗哈，就有了这个更深刻的这个教导，在这个罗马书9章和到11章哈，这3章经文哈，很可惜被有一些这个神学家哈，把它用他他用这三章经文把它套在我们今天这个普世的这个外邦人的这样一个头上哈。所以他们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预定论啊，这个预定是没问题的啊。预定，因为神有主权，他这个在他那里是预定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预定论，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是人的东西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科学，我们基督徒也相信科学，但是我们不相信科学主义啊，因为科学主义说。什么东西都是科学作为标准啊，根本就没有神。但是科学它是研究神所创造这个宇宙，所以呢，我们相信科学，我们不相信科学主义。我们相信圣经里讲的神有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哈，他有全能，所以神有这个预定，有这个主权。但是预定论，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啊。这里面实际上，保罗在这个地方哈，一方面讲神的大能，他的预定；另一方面，他讲到这个以色列之所以很多人这个他们灭亡了，并不是神失败了，是因为他们悖逆啊。所以呢，只要是你愿意听从耶和华话，神在随时随处都会拯救你啊！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余也是同样讲到这个余下的这个民，耶和华的余民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个里面讲了这3章哈，而且呢，讲到我们即便是我们成为这个余民，像今天我们外邦人成为这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我们也不要骄傲哈哈，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实际上你得救不是因为你自己多好，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所以这就是一个拣选的概念，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预定论，我觉得他发展到这个地方哈，那应该是照着圣经。那他今天他们讲的预定论，就是说，还有神既然是预定嘛，所以他一定是双重的哈，他一定是预定你这个得救，也可以预定你不得救。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再怎么拼了命的，你说我要信耶稣，我拼了命我要服侍神，最后下地狱了，为什么？神没预定你，神没拣选你，所以你最后下地狱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自己关于今天这个，当然我不在这里面细讲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请大家知道这是人的一个神学理论啊。这个你当然说哦，今天很多这个改革中的人，他说哦，我们相信。我们说那你就相信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我们觉得你这样把神讲成是一个邪恶的了，因为神说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等于这句话，神在那就讲假话了。实际上，神已经预定，假设那100个人已经预定，其中有20人让他下地狱。神说：“我愿你们100个人都得救，我不愿你们中间有人这个沉沦。”那神不等于是在那说假话了吗？神怎么能说假话呢？啊，所以这个他就愿啊，不见得你都能得救，但是他愿意你得救。如果他已经预定你下地狱，那就不是愿了嘛，哈。所以很多我们这个去自己好好祷告哈。这个如果你接触不到这些预定论这些神学的东西，那很好哈，神保护你，不让你接触这些，这争论不休的东西，那你就别去趟这锅浑水，哈哈哈。OK，往下走哈。好，那我们下面哈讲到这个弥迦书哈，弥迦书这个分段哈，它一共7章，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啊。那么你这样分一分的话呢，对于你 一般的分段都是说，你要是第一遍这个读一遍圣经，你不用管分段，你就陆陆续续读，读过去了之后，你即便是你都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没关系，因为神的话你读一遍啊，读一遍就有用。就像你吃馒头，吃第一个馒头，吃完不饱，它也在你里面提供了这个营养，提供能量啊。所以，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遍、第三遍再读，你还是呼噜又读一遍。呼噜噜读遍，你读100遍，总是得呼噜呼噜呼噜那过去了。所以那样的话啊，你就再读的时候呢，如果你对用这个分段，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第一章、第二章它是在讲一个东西啊，都是对万民的审判和将来的盼望。然后第三章、第五章呢，三四五这三章呢，又是一个主题啊，讲到专门都讲领袖犯罪啊，以及将来啊。这个西安的复兴，然后第三个讲神的这个控告哈、啊，或者神的这个责备与终极的怜悯啊，都是前面讲到这个对现实的批评，然后同时后面给神给人就还是有这个即便是这个就说这些人你不要就说神批评这些人，即便这些人他不悔改。神还是给我们一个出路啊，给我们遵行他旨意的人的一个出路，就是他是你看第六、第七章，也讲这个啊。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分段不是什么绝对的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概帮助我们哈。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分段，你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哈，或者你把它分成这个两段都是可以哈。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参考。当然你说我不分，那就分成一段哈。就弥迦书1到7章，就一段也行哈、啊，除非你有特别好的脑子，前面读完了，后面不忘，然后那就不分段啊。所以这个分段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反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以前上的我刚受洗的时候，这个周传佐长老，我上他那个新约中览，哎呀，我就烦他这个总分段，哎，这一段一段，我分那干嘛呢？你得赶紧讲点圣经，你总分段，我这分这干嘛？原来。我还没那个时候，我还没读过一遍圣经，所以分段对我没意义。所以我第一啊，所以当我读了一遍圣经之后，我再想去细读，想把这弥迦书弄明白的时候，我再看他那个讲义。那时候也没有 PPT 哈，都是他发一些讲义印的那些讲义，我再看一看，哎，对我就帮助就来了哈。所以我想也跟你们讲这个，可能你们也觉得这张牧师总讲分段的，这烦不烦啊？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没读过圣经，你就觉得烦；如果你读了圣经之后，你想精读这个圣经，你就不觉得烦了哈，跟我一样。OK，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分段的话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哈。这个至少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哈，你看第一章就讲到这个对万民的这个审判，讲到这个审判哈。他说：“看呐，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啊，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啊，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就是用一个形象性的比喻，就说耶和华当神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就连这个山、连这个海、连这个地、连这个谷都是山崩地裂，就这么的可怕。所以我们。真的就应该恐惧战惊，不要把这个神就是爱啊，所以就把这个神的话当儿戏啊，所以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你看，然后说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说神他随便发怒，都是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然后他就这样继续讲哈。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哦，我今天说句谎话，哦，我昨天那个讲弟兄姐妹一句坏话。或者是发牢骚，或者是我怎么样？哎呀，没关系了，反正耶稣已经替我死了。所以，如果我们也带着这样一种轻忽的态度，实际上是，你看这个旧约就讲，神的这个审判都是因着我们的罪啊，这个这么可怕的这个都是因着罪，所以我们就不把这个罪不当成个罪哈。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哈。然后第二章讲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居在一处哈、啊。如这个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波斯拉那个羊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好的草场啊，所以那个羊也肥壮也多哈、啊，就是这种啊，就是大家而且这安居乐业哈、啊。
他说这个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哈，就是耶和华的元帅嘛哈，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就讲到，实际上这个我们今天当时讲的，我们既然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将来神在这个千禧年前啊来到的时候，把这个以色列民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啊实行完全的公义，因为耶稣是王了，所以那个时候完全的公义。然后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二部分啊，这个3到5章这里面，这个我今天讲完这个有难的地方，我会给大家说一下。实际上，这个弥迦书你看一看，没有什么这种特别特别那个困难的这个经文哈。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在我们那微信群里面哈，就是智利老师他那个他那个 host 他那不叫群主。啊，那个上面你都可以问一问啊。哎，你说这段经文刚刚上的这段经文我好像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或者你在底下哈，你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发个，我电话732-322-8080，322-8080哈，你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说哦，我们这个刚才那个你上次上的那课讲那个，我觉得是讲错了。正好给讲反了啊！我们俩讨论讨论。如果我真是讲错了，你就真的帮助我了；如果我没错，是你理解错了，我帮助你了哈。或者你给我发 email 也可以哈，发微加我微信我也很高兴哈。或者是其他的哈，我们后面这个马斌马老师，我们这个课还有这个李智利李老师哈，你跟我们哈，我们都非常愿意哈，跟你探讨这些，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好，那这个我们继续往下哈。然后你看，前面是讲到这个领袖他们犯罪哈、啊，那后面呢讲到哈、啊，将来神他们哈、啊，他们这个包括领袖的悔改，那么神会复兴这个西安啊，这个讲这个哈、啊，即便是这个领袖不悔改，神也照样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啊，将来来复兴啊复兴。那么第四。第三，这还是第三哈、啊，讲到末后的日子哈、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哈、啊，就是说，虽然外面有亚述这个强国，后来又有巴比伦，那当然他没有再继续讲，那他巴比伦这个巴比伦之后又有这个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之后又有希腊，希腊之后又有这个罗马，罗马之后又有谁啊？罗马之后又大英，那再往后哈，1000年又大英帝国，现在又大美帝国，现在将来别管是什么什么帝国，这些个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这个拦阻神的计划哈，所以在这个里边，将来这个耶路撒冷啊，必成为这个万国的这个这个在千禧年中，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执政掌权哈，成为全世界的这个首都。哎呀，第二段啊，那么第三段呢，讲到这个不单是这个官长，实际上也百姓他们也照样啊，这个当官的他们是用权力，这个百姓是用自己的这个心思，用自己的这个犯罪的这些小的手段也照样哈、啊、作恶哈、啊，然后呢，所以神也照样是。啊，无论是在高位的，在低位的，都要你有犯罪，神都会审判啊。但是神他也有他的怜悯啊。如果是我们神完全按照人的这个所做的，那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上天堂啊，没有一个人。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神的怜悯啊。当然这6章8节就是这句话，希望大家留个作业，就是把这6章8节。把它背下来哈，诗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心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把这句话背下来哈，将来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句话，用神的话来祷告，就力量就出来，因为是神的话啊，带着力量。好，那第三段讲到这个第六第七哦，刚才是第三段了哈，讲到第六第七，讲到终极的怜悯，就是将来啊，神掌权。这样一个哈、啊，所以我们就
时间的关系，只能这样快点过去了啊。所以，那我们看了这个弥加苏这样的一个啊，对这个不公、不义、欺压这种当官的欺负老百姓，老百姓里面有点能力的，有点力量的，又欺负那些孤儿寡妇啊，所以这个人不是说当官的才是恶人，那些贫下中农都是好人，不是啊？没有好人，真的没有好人，所以都但是呢，因为你当官，所以神向多给他就向谁多要，所以对这些执政掌权的，对他们的这个将来的审判就会更这个严格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当牧师不是好当的啊，因为说你神给你这个恩典了，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这个宣讲神的话，你最后不好好讲啊，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弟兄姐妹没讲清楚啊，没关系啊，你没讲清楚，那神将来就会向你这个让你交账啊，同样的这个道理，5000两、2000两、1000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迦书这个神学思想，也就是说，透过前面这7章讲这些具体的这些事情啊。讲的这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怎么看？因为旧约为什么我常常讲这个神学思想啊？旧约一般来讲都是通过讲故事啊，我们都知道这么说，他们说啊，旧约是讲什么？讲故事啊。那新约讲什么？新约讲这个道理啊。所以实际上新约你要说罗马书，我们就不需要跟你说我罗马书神学思想。实际上罗马书它本身那些东西都是神学思想啊。所以你看你要去到这个主日学，到儿童主日学。他们很少会让那些孩子去表演一个罗马书，念个罗马书，不是啊？他们都是哎，旧约哈，大卫啊，怎么打个歌利亚，这个约拿怎么被大鱼给吞肚子里头了？哎，你看都是一些故事哈，讲这些故事，所以这孩子们喜欢听故事，所以你们很少有人这个说这个除了福音书之外哈，讲这个。让这孩子去表演表演个加拉太书，没法表演啊。就是，但是呢，我们通过前面这些故事，旧约这些故事，我们得到一些里面背后神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他的心意，这个精髓啊，就是所谓的神学思想啊。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能够把这个神学思想掌握了，我们就掌握得更牢靠啊。如果是像新约罗马书，我们都觉得难读、难读、难读，因为他直接就把神学思想告诉你了啊。好，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弥迦书的神学思想就是社会公义是弥迦书最突出的主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有一个公义的心啊。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公义的心啊。像我们无论是在今天在美国也好，有这个选举的这样的。还有说，你如果是生活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选举，老百姓没有选举的这样一个权利，甚至你生活在这个中东这些地方，根本就你这个你说我是基督徒，你都是一个违法的存在哈，甚至说你说你去传福音，你去这些都是违法的，这样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愤世嫉俗啊，因为你逼迫我，所以我就无论是一锅端啊，这个，所以我们得有一个公平公义的心。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在这小组查经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哈，两点吵啊，就为一个题争论起来了。实际上后来，我讲，他们争着争着，我就觉得那个基督徒实际上很多地方讲的是不对的。实际上，作为我来讲呢，但是我打心里面，他讲的不对，我也喜欢他，因为你跟你传福音传了那么多年也不信，谁喜欢他？不喜欢哈，当然也喜欢了，就是相对来讲嘛，就像你有个比较啊，还是喜欢这基督徒，因为弟兄姐妹们都在一起，所以他讲的不对。我也替他讲话，后来那个人很不高兴啊。当然，我后来也为这件事认罪悔改。这就是你看，在这个里面不知不觉的这个公义，就没有这个公义，因为他你就根据立场来定人，或者你的孩子跟别家孩子打架啊，那你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委屈， 总是这样啊，这根据立场来定这是错的哈，要这叫不公义，所以这我们基督徒这个公义哈，我们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哈，虽然我们不是当时以前的皇帝，我们，然后第二个是针对宗教哦宗教哈，那第二个这个阿玛这个啊对不起哈，弥迦书也是一样，他说。你在宗教，你在这个圣殿里头，在这个你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忙忙碌碌的，好像你遵行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实际上就正像刚才讲，行公义好怜悯啊，实际上你的心是怎么样啊？那个更重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是更重要啊。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敬拜。你的这种献牛献羊，但是心不正的话，那不叫敬拜啊。好，那第三个。神的审判医生哦，咱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无论多么恶劣，我们多么的这个哈，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哈至终一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哈，而且即便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也许我们有，因为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基督徒为主殉道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但是。神他一定是公义的哈，他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我们不是在世上只是活80年、90年、100年啊，我们这一个灵魂的这个存在是生出来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神是没有起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们是有个开始，但是我们这个灵魂哈，永永远远哈，我们也是没有结束，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篇幅看，神一定公义啊！如果我是为主殉道，或者我是为主这个受逼迫，那么或者说我今世像拉萨路像的，我很穷啊！但是将来在神在永恒里面，一定来补偿我们啊！他会公平的哈、啊！所以讲这个，将来有盼望哈、啊！即便今天我们实现不了我们的盼望，这个神绝不会。啊，让我们做不公不平的，让我们哈、啊，在神什么？哦，这就是愚民的这个哈、啊，就说如果你是不幸哈、啊，你是在一个不太敬虔的，或者是不太这个，就像天主教吧，天主教里面，他们说天主教徒是不是都得下地狱？那当然不是哈、啊，他们那里面很多人，只要他认罪，他悔改，他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和一生的主，他就能得救。虽然他可能有些平常在天主教里有些仪式啊，些什么啊，这些不太，但是这就是愚民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在一个很敬虔的环境里面啊，你服侍神啊非常好，但你是在一个可能是哎，你是正好不在这样一个环境了，甚至在一个异端的里面，但是你明白了神的话，你当然你能脱离就脱离，但是如果神把你放在那里面哈，那么像东方闪电哈，他们这个是很邪恶的一个异端，那么如果神把你放在那里面，你也可以救出他们一些人来啊，所以你就成为这里面的这个渔民，然后先知提到哦，弥赛亚啊，然后讲到这个弥赛亚哈。弥赛亚，将来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今天我们有小盼望，小盼望就是说，哦，我们今天可能是生活的稍微好一点，平安一点，这是我们小盼望。我们将来的大的盼望，那就是与这个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同在哈、啊。神学思想，这个哈、啊，神学思想完了之后，这就是从神学思想来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思考题。所谓的思考题，实际上。每次老师留的思考题啊，当然有两个层面了。一个层面呢，可能就是说，哦，我去考考你啊，我教了你刚才那么多知识，我考考你。还有第二个层面的这个思考题呢，就是说，你通过这个思考，你知道你今后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照着这个去做了，啊，这里面讲到哈，神，你看第一个思考题，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中，神预备和预神预备。保守哦和那对不起啊，那个应该是and 哈、啊、和保守一部分渔民成为神复兴国度的核心。今天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当如何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并切实彼此相爱，成为金银宝石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让就是说怎么的？当时那、哦、我不能过去哈、啊，过去这镜头。 当这个旧约的时候，神这个愚民，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成为那个中心啊，那个良善中心的那个基督徒哈、啊？或者说，在这个，因为今天也是一样，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秸哈、啊，所以我们怎么成为这个金银宝石？然后我们将来迎见主啊！所以你今天你怎么做？哎，这个哈、啊，比如说对照你学的这个旧约东西，你今天怎么做啊？怎么实行？所以这就是实践应用啊，实际上是你的实践应用。然后先知，弥迦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实际上他那个时候还没来嘛，但是现在已经来了哈。我们基督徒因此所说，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将来在天国，这个最小的都比这个施洗约翰是在先知里面是最大的，但是像你们在天国，你们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因为施洗约翰他们。施洗约翰之前，弥赛亚还没来啊，所以呢，我们如何过我们今天的每一天，才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实际上今天给我们基督徒啊，如果神是给这个假设给这个以色列旧约在旧约给以色列人1,200银子的话，那我们今天都是2,200银子。因为为什么？因为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他们这些百姓哈，虽然他们悖逆，哎，我的时间得快点了。虽然他们悖逆哈，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弥赛亚还没有来，然后圣灵还没有降临，还没有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哈，啊，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哈啊帮助。所以今天这个圣灵已经来了，住在我们心里的感动训诲，来帮助我们。那么，如果你今天做的还不及当年旧约这个以色这个这些以色列人这样的敬虔，我觉得基督徒危险了。我们的标准比他们还得高啊，比他们还得敬虔，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灵帮助，他们那时候只是个别人哈，大卫有圣灵帮助一下，然后离开了哈，所以在这里才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你学了这个弥迦书。你看一看哈，你看一看哈，你既然神给我们的更多，那么我们所做出来应该更多。OK，这个时间我本来停一停，来讨论一下哈，但是这个只能是快一点了哈。好，弥迦啊，这个拿红书哈，拿红书我就快一点了哈，这拿红书比较短。拿红书是12小先知书之一卷，它与约拿书形成强烈对比哈，约拿书是神对尼尼微怜悯哈，然后他们悔改了，所以神赦免他们，而拿鸿书呢是经过了这个大概这个一百多年之后，这个尼尼微他们又作恶哈，而且他们做的这个恶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带来神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拿鸿书的这个核心主题是耶和华是治祭邪施暴的神，就是啊，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并最终会为受欺压者伸张正义。全书充满了气势磅礴的诗歌题材，生动描绘了审判的场景。所以你看拿鸿书，如果你去看有些版本或者英文版本，它是一个诗歌啊，诗歌题。好，那么这个拿鸿书的。你刚听到这个了哈，你就知道拿红这个本身的意思就是安慰，就是安慰那些被欺压的人啊，这个特别是南国北国啊，这个名字，这个他带来的安慰是针对神的子民犹大的哈，而非不是安慰尼尼微，因为他们已经犯罪做到了极点哈，所以呢，拿红书呢。应该是在祖前650年哈、啊，所以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正是国力哈、啊，正是到达它顶点了。国力这个哦，不是，在这之前，对，在这个弥迦那个时候，再晚一点，他们越来那时候国力已经在走下坡，但是还是瘦死骡子比马大啊，还是非常强大那个时候。而且这个尼尼微，我们如果是上一次看那个约拿书，你就看到那个大城哈，是被这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被这个河，然后他们引过来，然后弄一个护城河，所以基本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然后它城墙有多宽，然后城有多大， 所以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在人看来，那时候没有什么炸弹呐、地雷呀、什么导弹什么没有嘛。所以用人的办法，似乎这座城，即使他们不，他们只要把城门一关，你似乎你敌人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哈，顶多能把你围起来哈，围来它里面有水，而且它里面又有这个有储备的粮食，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他们觉得没问题哈，但是这个拿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们要灭亡，结果没有多久他们真的就灭亡了哈，所以真的是神的这个话。是立定在天哈，是变不了的。你看约拿传道的时候，你看在那个时候哈，你以为他们就悔改了。后来这个拿鸿书，你看这个哈，是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哈，还是这个不错的哈。亚述这个班尼帕，这个亚述班尼帕，据说在古代哈有两大图书馆，一个就是在这个埃及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啊，后来这个非常，再有在这个更早之前，就是这个班尼帕，他在这个尼尼微城有一个图书馆。先天后来他们挖掘出有一万多块这个泥板，他们当时的图书馆不像咱们都是书哈，他说泥板有很多刻的他们这个，所以他们今天他们研究这个古代近东的这个历史，这个亚述这个班尼帕这个王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图书馆那些泥板，哎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哈、啊。考古学家如获至宝，所以你也能看出他国势的强盛啊。如果他一般的，他也做不到这一点啊。也就是说，这个拿鸿是在他这个时候，但是拿鸿结束的时候，他们就那个王就越来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他们就到这个612年，尼尼微就被这个巴比伦哈、啊、联合这个。一些其他的几个这个这个盟啊同盟，他们一起把这个亚述给他攻打下来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也把这个4章的经文，哎，把3章的经文啊分成3段啊，1章1段。所以就是一个是讲到这个预告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啊，你别看你这个在人看来那不可能就说胡话，但是他说你一定要灭亡哈哈，然后。第二个就讲到这个他灭亡的时候的实际的情形啊，那种好像这不可能灭亡，你讲这些干什么？但是他就讲啊，因为神让他讲。然后第三个他就讲到为什么你那么惨，遭遇这么悲惨的这个情景哈。OK，然后这个第一章啊，讲到这个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啊，他施暴大有愤怒，然后。这就讲啊，尼尼微，你们是受谋攻击耶和华啊，所以咱们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不再兴起。第二个是讲到他们这个惨状啊，他们这个你看这个他们这个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树上城墙，预备挡牌。然后合闸开放，宫廷充没，然后王后蒙羞，为人掳去，宫女垂休，啊，没有，然后就讲这些哈，整个是一破国破家亡的这样一个场景哈。结果果不其然哈，这个历史都是照着这个拿鸿，完全的就是应验哈。所以你真的是你不惊叹耶和华这样的先知这个预言的准确性，你都是叫人无可推诿啊。然后这个第三章讲到这个原因，就是讲到他们这个暴行哈，据说他们非常的这个，他们这个尼尼微抓住这个城的这个俘虏之后，他们抽皮扒筋，反正什么恶，他们你想你能想到他都会干，你想不到他也干啊，就说他们非常的这个残暴。所以残暴的，最后他们也遭遇同样的残暴啊！所以他们的孩子也被摔在城墙上，同样的啊，他们对别人做这个事，他们自己也遭遇这样的事啊。好，然后这上写的，尼尼微城荒凉了哈，有谁为你悲伤呢？有何处安慰你的人？所以有人说到今天，这个尼尼微实际上尼尼微还是一个荒场啊，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因为神的咒诅在这个地方。好， 我们看到哈，这个在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主权哈，神的主权，他是万邦哈，他对万国，因为神是这个宇宙万有的神嘛，所以他的审判也是万有啊，不是说他只管以色列啊。第二个就是讲到神的属性，决定他是圣洁啊，圣洁的愤怒与守时信实的安慰，就是说，那么这个抵挡耶和华的，一定这个因着罪被审判，然后相信耶和华啊，跟从耶和华的，你即便是在世上遇到苦难，但是神至终让你得安慰啊，让你嬉笑。第三个是。就对罪的这个严肃性啊，不仅是个人的过犯，更是系统性的国家这些都会受到这个审判啊。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如果邪恶到一个地步，一定要被审判，也是一样。拿鸿书带给犹大国盼望与大好消息，宣告神，即便是这个像这个亚述这样强大到好像不可一世的神让他灭亡的时候，转瞬之间他就灭亡，所以。不要怕那些邪恶的东西啊，单单的你就应该敬畏耶和华啊，不要怕这个其他的啊，其他耶和华之外的。然后这里面啊，讲到这个实践的应用啊，也就是讲到也是一个让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啊，基督徒，我们如何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啊、为这些领袖来祷告啊？这是罗马书13章啊所讲的哈、啊，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国家全然败坏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也难免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祸患，一个啊。但是哈，虽然我们可能因着在这样败坏的国家，我们肉体上我们受苦，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心哈、啊、认识耶和华，我们跟从耶和华，你就成为这个渔民啊，神会保守你。但是如果我们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祷告，为领袖祷告，我们。在肉身上，他们不犯那么恶的罪，我们在肉身上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苦，不岂不更好吗？所以这也就是保罗说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使我们基督徒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哈。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平安敬虔的这个度日，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环境，我们不是说哦你。非得找神要这个苦难呀？你给我点苦吃，不是，不要自找苦吃啊！神如果让我们吃苦，我们就有这个心智说：“神，我愿意啊！”就像主耶稣祷告哈、啊，你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如果但不要成就，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不要自己去吃苦。但是如果你的旨意是让我吃苦，那我就去吃，这个苦是值得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为国家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我们不灰心不丧胆，神他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万有，所以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只走神让我们走的这个路啊，OK，好，就到这儿了哈。所以这个后来下课之后，马斌马老师他会把这个都放在咱们那个教会的网页上面啊，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到。如果你上那个网页不方便，你也可以哈跟我讲，我们要加微信，我给你从微信把 PDF 给你寄过去。如果是有 email 我给你寄过去都可以哈、啊。这个我的 PPT，因为讲的比较快一点，可能你如果想再看的话，我可以寄给你。你也可以上教会网站，你就可以 download 啊。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哈、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人的话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主圣灵，我们就求主你在。啊，你使用弥迦书，你使用拿鸿书，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继续做工。主，让我们借着这两卷书，这两位这个作者，啊，他们所传讲你的这个话语，把他那个话语，让我们基督徒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使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做主你良善忠心的仆人，不再为我们自己活，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主啊，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就是主在基督台前审判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欢喜 快乐，我们可以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荣耀的冠冕，主我们是何等的喜乐！谢谢主，我愿意，孩子盼望约哥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着像保罗那样荣耀的冠冕。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